甘霖神学培训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张玉明牧师主讲，叙事文体释经法，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故事。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张玉明牧师。我们继续来看耶户王朝。耶户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叫做约哈斯。约哈斯死了以后啊，约哈斯的儿子叫做约阿斯，在撒玛利亚登基，在以色列当中做王，一共做了16年。列王记下第13章的11节提到约阿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仍然去行。约阿斯其余的事，还他所行的和他与犹大王亚玛谢征战的勇力，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约阿斯与他列祖同岁，耶罗波安做了他的位，约阿斯与以色列诸王一同葬在撒玛利亚。虽然约阿斯仍然照着他的父亲约哈斯的方法来治理以色列，并且继续拜金牛犊的罪，但是神怜悯他们，让约阿斯三次打败哈薛的儿子便哈达，收回以色列的诚意。这个胜利其实是从以色列的战车马兵以利沙来的。在列王记下第13章的第14节说，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以色列王约阿斯下来看他，伏在他脸上哭泣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利沙对他说，你取弓箭来，王就取了弓箭来，又对以色列王说，你用手拿弓，王就用手拿弓。以利沙按手在王的手上说，你开朝东的窗户，他就开了。以利沙说，射箭吧，他就射箭。以利沙说，这是耶和华的得胜箭，就是战胜亚兰人的箭，因为你必在亚佛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他们。以利沙又说，取几支箭来，他就取了来。以利沙说，打地吧，他打了三次便止住了。神人向他发怒说，应当击打5-6次就能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现在只能打败亚兰人三次。以利沙这个时候是生病的人了，而且已经快要死了，但是约阿斯下来看他，而且对他非常的尊敬，也对他非常的爱戴，趴在以利沙的脸上说，我父啊，我父啊，你是我们的火箭，是我们的灰弹，表示说在以利沙的忠告下面，以色列人一定打过了许多的胜仗，而且这种胜仗是当时的最先进的武器，这种战车马兵才能够得到的胜利。这个时候以利沙要最后一次帮助约阿斯，他就叫他说，你去取弓箭来。然后以利沙呢就按手在约阿斯的手上，叫他开朝东的窗户射箭。东边是什么方向呢？东边当然就是亚兰人的方向了。那亚兰人呢跟以色列人从亚哈王以来呢就一直纠缠不清啊，打得你死我活，而且以利沙跟他讲说，这是耶和华的得胜箭，就是战胜亚兰人的箭，因为你必在亚佛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他们。我相信以利沙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他讲话的声音也许不能够非常的大声，但是他讲话的信心很可能是非常的正面，非常的积极，就像一个要出征的战士，士气如虹。他很清楚的跟约阿斯说，你射出去箭是象征你要击败亚兰人。然后他就叫约阿斯打地啊，假使刚刚射箭表示攻击亚兰人，那这个箭拿起来往地上打，就好像是把亚兰人打得落花流水。结果这个约阿斯呢打了三次就停止了。以利沙非常的生气，他说，这个是要打胜亚兰人的，那看你这个要胜利的欲望都没有一个将死的先知来的强。所以以利沙就很懊恼的跟他讲说呢，你要是充满了士气，充满积极正面的态度，你可以把亚兰人一直打到他的国家去，并且把他们灭尽了，现在你只能够打败亚兰人三次了。果然在25节记载，从前哈薛跟约阿斯的父亲约哈斯征战，攻取了些诚意，现在约阿斯的儿子约阿斯三次打败哈薛的儿子便哈达，就收回了以色列的诚意。 约阿施果然按照先知以利沙所说的呢，击败了亚兰人三次，收回了许多以色列的诚意。在以利沙死前，他做了一个神迹，在以利沙死了以后也发生了一个神迹。列王记下第13章的20节，以利沙死了，人将他葬埋，到了新年，有一群摩押人犯境，有人正葬死人，忽然看见一群人就把死人抛在以利沙的坟墓里，一碰着以利沙的骸骨，死人就复活站起来了。有一群人他们刚好要埋葬他们自己的死人，碰到摩押人来骚扰来抢劫以色列，他们为了要逃抬着一个死人真的是没有帮助，所以这些人就做了一个很自然的反应，就把这个死人往旁边可以抛的地方呢先抛了。以色列人很多的埋葬他们是放在洞里面，所以他一丢就丢到以利沙的坟墓，一抛进去碰到以利沙的骨头啊，这个死人竟然复活站起来。我们知道复活不是以利沙能够给的，而是神借着以利沙释放出来的。所以这边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信息，就是说耶和华的先知以利亚过去了，以利沙也过去了，但是耶和华昔在今在以后永在，他的大能一点没有改变。以前借着以利亚以利沙可以来到耶和华的面前，今天借着神的话语，借着牧师传道基督徒的服事，我们同样看到这位神在旧约时候如此，新约时候仍然如此，将来仍然如此，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得到他的帮助，得到他的保护，得到他的引领，而且敬畏耶和华的人，他是一生要得到神无穷尽的祝福。从亚哈王朝到耶户的王朝，我们看到在反派的角色上面有两个不同的阶段。在亚哈王朝，包括亚哈、亚哈谢跟约兰这三个王，他们代表的是以色列人离开了耶和华去敬拜巴利，他们在敬拜巴利这上面是违反了十诫里面的第一诫，因为敬拜了其他的神，而且也违反了第二诫，因为他们祭拜了偶像。那么在耶户的王朝，耶户还有约哈斯跟约阿施这三个王已经没有敬拜巴利了，但是他们用金牛犊来代表耶和华，所以他们违反的是十诫里面的第二诫。那代表耶和华的先知开始是以利亚，后来是以利沙。那么以利亚跟以利沙所代表的耶和华他不改变，在以利亚的时候是什么，在以利沙的时候也是什么。所以虽然耶户是除掉巴利敬拜的功臣，但是神并没有因为他除掉了巴利就对他没有条件的支持，耶户必须完全回到神的面前才会得到神完全的祝福。耶户担心自己的王位啊，对神不够有信心，所以他继续耶罗波安敬拜金牛犊的罪。所以我们看到从耶户开始呢，他的国位就渐渐衰退。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是一样，譬如达尔文的进化论。那我们知道这个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一个错误百出的一个学说，它已经实行了100多年，从一个物种进化到了另外一个物种，这中间的这个阶段到现在为止没有找到一个证明，所以越来越多的人不相信它。在美国只教进化论，不准教创造论，但是这几十年来教进化论，结果 60% 以上的学生不相信进化论，表示说只要你有尝试的话你就不会去相信这个东西。因此呢，因为反对进化论，所以有很多各样的学说。最合乎圣经的就是 intelligent design， 意思就是说是由一个有智慧的创造，但是他没有说这个有智慧的是谁，因为政府不允许宗教进到学校里面去，所以他只说有智慧的设计。对基督徒来讲，我们就很清楚知道这有智慧者就是神。有很多好莱坞的电影就把这些有智慧的创造者讲成是从其他星球来的人，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等于是说地球的这些文明的开始是从其他星球里面来的。 这些呢，主要是因为进化论慢慢在消退之中，信的人越来越少，所以就有一个新的学说起来。但是这些外星球的学说，我们不会因为它是反对进化论，那我们就接受它。不，我们相信的真理就是圣经上所成名的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是我们所相信的创造这宇宙的主宰。虽然说现在有很多的学说已经是在跟进化论作对，但是我们不会因为它跟进化论作对我们就接受它。同样呢，当人民不再被无神论的说法所欺骗所捆绑的时候，他就要兴起一个新的说法，让人心能够再度被他攫夺。所以在中国一个非常新的想法就是法轮功，或是其他跟气功有关的东西。那这个法轮功这个气功同样是撒旦的诡计，他看到了人心不再相信没有神，所以他就是把灵界的一些超自然的现象，这些超自然现象后面的主宰者都是堕落的天使，那他就要人跟这个堕落的天使有深交通，演变到后来就是对这些灵界堕落的天使的敬拜。因为撒旦他所征战的对象是独一的真神，他不愿意人心从无神论里面离开以后就回到真神，所以他要创造一个假神继续来迷惑人心，借着假神的欺骗，撒旦试图要再度来控制人的心。所以就好像从亚哈王朝进入耶户王朝一样，虽然他跟神抵挡的方向不同，可是同样神自己不变，除非我们人改正归向他，要不然他没有道理支持其中任何一个。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把以利亚跟以利沙的故事来做一个综合的分析。我们首先就要来提一下时间背景。整个北国以色列从主前930年耶罗波安立国，一直到723年何西亚被掳，一共有207年的历史，改朝换代一共经过了19个王。这个是从列王记上12章25节一直到列王记下17章的41节，大概一共有25章左右的记载。可是在这25章里面，作者却从列王记上17章到22章，列王记下第一章到第10章，然后第13章，一共花了差不多17章的篇幅来强调亚哈、亚哈谢还有约兰三个王的统治。那这个三个王统治加起来只有33年的时间。那么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为什么在整个207年的历史里面，圣经花了超过一半的篇幅来记载这33年的统治？这其中最大的原因是因为这33年的记载是巴利敬拜进入以色列，还有巴利敬拜在以色列生根，还有神怎么样借着以利亚、以利沙、其他的先知，还有借着亚兰的军队，借着耶户的叛变，把巴利敬拜从以色列当中完全的铲除。因此虽然我们看的是以利亚、以利沙这两位先知，他们的故事很精彩，但是有一个最重要的中心思想，就是神要让我们看到耶和华才是真神，那些任何依靠偶像的必从神的祝福当中被挪走。那么以利亚他从主前874年到主前852年不是的时间一共有22年，正值亚哈还有亚哈谢的年间。那么以利亚的继承者以利沙服侍的事工一共有55年，他正值的是约兰、耶户、约哈斯跟约阿施年间，差不多是主前的852年到797年。但是大部分故事的记载是集中在约兰在位的12年当中，也就是主前852年到841年的时候。记录当中只有一件事是发生在约阿施的时代，这就是记载在列王记下13章14到20节以利沙要死之前给约阿施的祝福。那在耶户王朝所记载的事情比亚哈王朝所记载的事情 就少得多了。耶户王朝所面对的问题，就是整个以色列国王所面对的问题，就是敬拜金牛犊的事情。但是亚哈王朝他所面对的问题，除了金牛犊以外，还有巴利的敬拜。那么在这整个以利亚跟以利沙的故事里面，冲突是把这整个剧情联络在一起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个冲突刚开始的时候是耶和华的崇拜跟巴利敬拜之间的冲突，然后巴利敬拜被除灭以后，接下来的就成为耶和华的崇拜跟金牛犊的敬拜之间的冲突。那在这些冲突出现了许多重要的人物，大体上可以分作两组。第一组是代表耶和华的主人翁以利亚跟以利沙，那第二组呢是反派的主角，开始是跟随巴利的亚哈加跟耶洗别，接着是效法耶罗波安设立金牛犊为国教的耶户家。所有其他的人物基本上都是小人物，或者作为主要人物的衬托，或者呢是为了推动剧情的开展。那表面上看来，这些冲突好像是发生在先知跟列王之间，但是按照神学的层面来看，先是耶和华对巴利的冲突，后来呢是耶和华对金牛犊敬拜间的冲突。耶和华是所有冲突中最终的主人翁，因为在这故事里面，其他的这些主角，不管是以利亚、以利沙，或者是伊拉的儿子米该亚的这些先知啊，或者是军事人员，譬如像耶户，甚至是以色列人的敌人，譬如是哈薛或是便哈达，神都可以使用来成就他的旨意。那么在这些主人翁里面，我们要特别来提一下以利亚跟以利沙这两个人，因为以利亚跟以利沙这两个人提到的非常的多，而且在记载他们的形态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一致而且很有意思的描述。那我们首先来看看以利亚。以利亚这个名字 Elia 或者说 Eliahu， 希伯来文有四次用 Elia， 然后有62次用 Eliahu，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 Eli 是我的神的意思， Yah 就是耶和华的第一个字， Eliahu 就是说 Yah 是我的神，或者说耶和华是我的神。那我们发现很有意思的，他的事工啊，都是代表耶和华在以色列当中与巴利敬拜来征战，试图将以色列的人心夺回，归回到耶和华神的面前。所以他的名字的意思说，耶和华是我的神，是非常的适当。那么以利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他是一位深具神秘色彩的人物，他来自基列的提斯比，那是一个很少人知道的地方。叙事者用非常简单意思论事的方式介绍他出场。接着有关以利亚的记载，我们看到他是一位踪迹难测、来如风去无影的人。在许多的罪恶事件中，以利亚突然出现宣告耶和华的审判，譬如在列王记上18章第7节，他忽然间出现在路上，让寻找水源的厄巴底看到他。在列王记上21章的第18节，当亚哈王要进入拿伯的葡萄园夺这个葡萄园的时候，以利亚忽然就出现在拿伯的葡萄园里面。那么在列王记下1章的第3节，当亚哈谢派遣使者去问巴利西卜他的病会不会好的时候，以利亚就在路上接触了这些亚哈谢派出去的人。不但在很多的场合他是突然出现，在许多的场合他也是用超自然的方式突然间失去踪影。譬如在列王记上18章的第12节，厄巴底害怕以利亚突然被提走。在列王记下2章11节，火车火马把以利亚从以利沙的面前提走。除了他是来如风去无影的人以外，以利亚他的个性是一个非常喜欢独处的人。最早的时候他藏身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接受乌鸦的供养，后来他寄居在外地一位外邦人的寡妇家，在何烈山的洞穴之中，依照列王记上19章第9节的记载，以利亚独自与耶和华交谈。当50夫长找到他的时候呢，在列王记下1章的第9节，以利亚正坐在山顶上，让人不能够马上接近他。那么以利亚呢， 他是一位不善于交际的人，他的装束跟一般人完全不同，不论跟别人的对话或是自言自语，圣经上记载以利亚说话呢都是简短粗糙，很多时候讲话都是带着审判的味道，所以我们说他的话语呢是有论断性的，论断这个字就是审判的意思。那么他在神面前抱怨说，只有他一个人为神大发热心，事实上他在这世上的时间大部分都是独来独往，他在世界上唯一的同伴似乎只有这位神为他预备的以利沙。那对于这位唯一的同伴，以利亚在吉甲、在伯特利、在耶利哥的地方也分别三次要求以利沙离开自己。在世界上最后一次的旅程，是因为以利沙的坚持啊，以利亚才不是一个人度过的。那以利亚在世界上最后一次旅程的时候，虽然已经知道他是最后一次旅程了，但是他也没有跟伯特利或是耶利哥的先知门徒说过一句话，所有的对话都是经过以利沙来复述的。那假使我们用现代人的观点来看的话，以利亚的人际关系不是非常的高明，可是这位先知做事非常的积极，他不做则已啊，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一定全人全身全心投进去。在敌众我寡的情形之下，他也是经常单枪匹马力战群敌啊。他跟耶和华的敌人周旋的时候，一点都不退却，而且常常能够凯旋大胜。那么面对强权的时候呢，他可以毫无惧色的宣告耶和华的审判，丝毫不予妥协。我们假使看他对亚哈朝代诸王的审判，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他的审判一点都不模棱两可，而且一点都没有妥协。所以从上面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叙事者，也就是圣经的作者，把以利亚描述成为一位立体的人物，除了记录了以利亚正面的性格以外，叙事者也记录了以利亚性格软弱的一面。譬如在19章的第三节，他因为畏惧耶洗别的恐吓落荒而逃，他在加密山上虽然带着权柄大胜而归，但是后来在犹大的旷野里面，他却灰心丧胆，在神面前求死。接续以利亚的以利沙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物呢？以利沙希伯来文叫 Elisha， El 这个字是神，亚夏这个字是拯救的意思， Elisha 意思就是说神或者说上帝是拯救。那么以利沙事工的特色是将耶和华的拯救带给那些无助的在神面前顺服的人。假使跟他的主人以利亚相比的话，以利沙是一个善于交际、一般的人容易接触得到的人。假使不是与人群为伍的话，以利沙就常常是在许多仆人的陪伴下出现。那以利沙的踪迹呢，并不是难测度的。一般人似乎可以知道他的行程，也可以知道他居住在什么地方。那我们看到他是一位个性温柔的人，常常为别人的需要来着想，所以这些先知的门徒他们没有地方住也会去找他，煮的东西不够的时候也会去找他，或是煮的东西里面有毒的时候也会把这个需要拿到他的面前去找他。所以我们发现好像很多人很自然的就会喜欢围绕在他的旁边。在撒玛利亚围城，以色列王在城墙上面巡视的时候，以利沙坐在他的家里，撒玛利亚的长老就在他的家中陪伴他。所以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以利沙就比较像是一个教会的牧师一样，很多人喜欢常常围在牧师的旁边。跟以利亚相比，叙事者是用比较平面化的性格来描写以利沙。虽然以利沙曾经咒诅过伯特利的童子，在哈薛面前流泪，甚至在以色列王约阿斯面前发怒，但大多数的时候啊，以利沙的内心事件都没有描写出来给读者知道。在叙事者笔下的以利亚是一位全面发展的角色，但是以利沙则是一位典型的人物，他代表耶和华先知的理想的典范。那这两个先知 好像非常不一样，可是叙事者借着门罩，借着他们的死亡，让我们看到以利亚跟以利沙之间的关系密切到一个地步，甚至叙事者没有把他看为两个先知啊，事实上是把他看为一个先知。我们首先来看先知的门罩，我们已经讨论过先知门罩的典型场景，常常包括下面这个特征。第一个就是在出人意料之外的情况之下，耶和华呼召人出来做先知。第二个特征就是门罩者常常犹豫不决，不愿意接受这个呼召。然后第三，神再三的保证。然后第四，门罩者呢就接受了呼召。那在以利亚跟以利沙这两位先知呢，很有意思的是，以利亚出现的时候并没有经过这种典型的场景啊，这是为了配合叙事者把以利亚描绘成一位崇高的、神秘的、很多人不知道的人物，所以连他的门招我们都没有看到。那有趣的是，以利沙出现的时候也没有经过这种典型场景，因为叙事者看以利沙为以利亚的延续，而不是另外一位先知，因此他不需要再经过门招的这件事情。我们看到只是把以利亚的毛衣搭在以利沙的身上，这个举动就象征了神对以利亚的呼召临到了以利沙的身上。这个象征性的举动让我们看到这个以利亚的毛衣似乎是这两位先知之间的连结。从以利沙跟随以利亚以后，这个毛衣还是继续穿在以利亚的身上，一直到以利亚背提升天的时候，这个毛衣掉下来才成为以利沙独自拥有的东西。那么这件毛衣的传递是一个外在的记号，象征一件重要的事件，就是耶和华将感动以利亚的灵双倍的加给以利沙。这个外在的传递所象征的内在的意义，就是要强调以利沙是以利亚先知的衣钵传人。从前神交给以利亚的事工，现在开始是交给以利沙了。所以我们看到以利沙就执行神委任给以利亚的事工，他去告耶户，他去告哈薛。那么在先知的死亡这件事情上面呢，死亡是表示一个人事工的结束，但是在以利亚跟以利沙的故事里面，这两个先知是如此密切的关联，所以这两个人联合起来的事工结束的时候，在列王记下13章20节我们看到总共只有一次的死亡以及只有一次的埋葬。那这种叙事环是要特别强调以利亚先知的时代跟以利沙先知的时代不是两个时代，乃是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就是跟巴利敬拜征战的时代。那在列王记以外的记载，圣经支持我们上面讲的这种看法，因为在列王记里面以利沙事工的记载远远超过以利亚事工的记载，可是你到列王记以外去找的时候，你发现很少提到以利沙，几乎全部都是提到以利亚。譬如你看历代志下21章12节，马拉基书第4章第5节，马太福音11章14节，16章14节，17章3到4节，10到12节，27章47节，49节，马可福音第6章15节，第8章28节，第9章4到5节，11到13节，15章35到36节，路加福音第1章17节，4章25到26节，第9章8、19、30、33节，约翰福音第1章21节、25节，罗马书11章第2节，雅各书第5章17节。你看到这些记载全部都是只有提到以利亚，只有路加福音第4章的27节提到以利沙，但是提到以利沙也是在提到以利亚的事工之后才提到他。换句话讲，圣经其他书卷的观点也支持这个立场，就是说以利亚是耶和华的先知，以利沙是以利亚的衣钵传人。所以你看到在整个记载这些事迹里面，他就只提到以利亚一个人。